新年好。
新年好。
很高兴又能够跟大家聚在一起，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我大概回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办了一些事情，也一路很忙碌，所以大家也是很高兴。那今天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的最后的一次，那结束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最后的这一部分。那讲完之后呢，今年我会如若许可的话，我会继续的讲那个新约的一卷书是路加福音。也大家也为我祷告。如果你有希望更多的了解新约的话，你可以开始今年的读经的计划，你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更多的来研读。接下来呢，每个月大概我会来一次，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路加福音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也为我们的故土、我们的故国来求福，在这新年蒙恩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求主你来赐福给我们，家乡我们的那块土地。居住的人群，求主你也赐福给他们。我们也为我们这一块土地来，我们聚居的土地来求福，也求主来祝福这个国家，也赐给他们有自由和和平。主啊，求你真是来恩待，也恩待我们，也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也鼓励也安慰我们众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因为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次，我还是希望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三明治的结构，上面的是什么？救赎，是不是？三明治的中间是什么？是立约，是不是？三明治的下面呢？是敬拜。出埃及记的整个的结构是个三明治的结构，我一直每一次讲到都我会重复，因为至少你记住这一个，就了解了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三明治的结构，上部分是救赎，中间是立约，下面是敬拜。最重要的主题是救赎跟敬拜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救赎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苦难，第二个是上帝救赎的行动，第三个是摩西他们的领袖。敬拜也有三个重要的部分，三个元素，一个是会幕，第二个是敬拜的原守则，第三是祭司，因为祭司要帮助完成整个的敬拜。的中间是立约，就是中间是十诫的部分。那你了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出埃及记的图画。我曾经也做过 PPT， 不过今天是没有在这个 PPT 这一部分帮助大家回顾。你记住这个，你知道了整个出埃及记的整个的主题。那今天要讲的出埃及记其实是整个的高潮的部分，整个的高潮部分就是在四十章的最后一部分，会幕完成了。会幕从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敬拜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个二十五章节开始，摩西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整个会幕的建造的原则，中间也插了一个金牛犊的事件，是一个错误的敬拜，用人的方式去敬拜。所以上帝要保持上帝的子民如何正确的敬拜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整个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用了两次的方式重复上帝怎么启示摩西要如何建造会幕的，接着又重复了一次，摩西又吩咐他的工人如何去制造按照上帝所说的建造会幕的那些物件，就如何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建造。到了四十章这边的经文一开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经文，这里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这边有个时间，第二年指的是说从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开始算。如果你留意，摩西一直从出埃及的那个时间开始，在 中间出埃及记的第三天，他们就没有水喝。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就没有粮食吃。一直是从出埃及记的那个时间点，作为一个时间的新的一年的计算。那这里讲到的第二年，意思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已经生活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跟上帝立约，他们也领受了上帝的话语，然后呢，他们也预备了很多的时间去制造、建造整个会幕的材料都预备妥当了。然后这里说正月初一日，就好像华人的新年一样，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开始有会幕在他们中间被建造了起来。如果刚才大家在读这个段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重复频率是最高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照着什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吩咐摩西的。第一件事情，整个会幕的建造，帮我换下一个 PPT 哈。会幕的建造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设立会幕，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前面部分，在39章的第32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一次。42节，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摩西看见一切的工做成了，就给他祝福。会幕里所有的陈设，所有的元素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所设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你讲一次就好了，每一个地方都要讲说这个会幕设立好了，盖好了，按照上帝吩咐的，法板放好了，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桌子摆好了，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这个灯台摆好了，按照上帝所吩咐的，金灯台按好了，又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最后啰不啰嗦啊？好像上帝很啰嗦，可是你要注意，出埃及记特别强调会幕所建造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制作，因为敬拜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部分都是来自于上帝的，都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设立的。敬拜是这么重要，上帝这么看重敬拜，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东西，上帝都不能够以上帝之外的方式进行的，也不能够按照上帝之外的方式去设计这些东西，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有属灵的意义，而且这个每个东西都是上帝按照上帝的方式才能够完成对上帝的敬拜。会幕的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神跟人相义之所在，所以整个会幕的设计不单单是提供人的救赎上的要求，它也指出敬拜上帝的需要，如何达成对上帝的敬拜，就要透过这些的会幕来完成。所以今天在读的经文当中，要点把整个会幕的主要的元素就再一次的重复了。那帮我们看那个图好不好？会幕是神跟人相遇的这个的整个的所在，整个的地方，在过去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今天上帝借着会幕启示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会幕当中遇见了上帝，上帝在会幕当中跟人相会。留意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那接着往下看，我们看那个图，往下看一个图吧。再下面 OK， 看这个图，我会接着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是会幕所讲的每一个部分，它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看整个会幕的设计的图，它的重要的结构在当时是怎样的功用，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呢？ 为什么上帝这么强调会幕？首先我们从右边这边开始看，因为圣经是从这个至圣所开始讲，至圣所这个红色的部分叫做耶柜，耶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是在至圣所的这个里面， Holy of Holies， 圣洁的圣洁。如果我们讲到圣洁的圣洁，意思是说最圣洁的那个意思，那上帝是至高的最圣洁的。而这个耶柜，这个橙色的部分的这个耶柜呢，里面装的是上帝的律法十诫，然后上面的盖子的这个施恩座，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耶柜是帐幕当中最重要的器具，是所至圣所的圣所的核心，也是整个圣约的基础，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而是神在其中现人显现，所以整个的敬拜是围绕着上帝进行的。敬拜从整个敬拜而言，它就是要朝向上帝，而上帝借着这个银柱跟火柱表明跟以色列人的同在。而第二个部分过来之后呢，这个部分叫圣所，第二部分叫圣所，中间部分叫圣所，圣所里面有三个不同的物件，其中的一个物件叫做橙色饼，这边是换橙色饼的桌子，上面的部分呢叫做金灯台，七个灯盏的一块金打出来的金灯台，如果你看过一些 犹太人的会堂，你看到他们很注重这个七，这个是七盏灯出来的灯台，中间的这个靠近至圣所的这个会幕的前面的这个是香坛，叫金香坛。这三个部分它都有分别各自的属灵的意义。橙色饼的这里的属灵的意义讲的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这里的饼不单单只是说给人吃的，它其实也在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我们有守圣餐，有没有？我们 每个月我们守圣餐，我们会有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的意表，在当时祭司们一直在这么做，他们不一定晓得到底是什么意义，可是到今天我们就很明白了，这讲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金灯台是很需要的，在圣所里面，它一方面是需要为祭司进入到圣所里面，它需要有灯光来照明，可是它为这个祭司在中间的服事来照明之用。可是这个金灯台又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它在新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是把它说教会就好像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指的是教会，不过更多的是指的是耶稣，耶稣是世界之光，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真光，他是真光，要照亮我们，是世界的真光。金香坛呢，是一方面进入到圣所里面服事的祭司要祷告，而金香坛代表的是众圣徒的祷告，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众圣徒的祷告就好像馨香的瓦祭，诗篇里面也有讲到。那祭司在香坛前的烧香及代祷的服事，那这边又讲到了，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众圣徒代求，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一个是讲到了祷告的部分。那圣所跟至圣所我们都要留意，在这个图当中有个 veil 那个地方，它都是有隔开的布帘，隔开的布，圣所和至圣所分别有幔子跟门帘把它给隔开，这意味着上帝的一个的神圣性，他要和不圣洁的事物区分开来， 只有祭司跟大祭司才能够进入圣所跟至圣所。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祭司可以进入圣所干什么呢？他需要加油，他需要添那个香，他需要换那个橙色饼的事物，他需要在里面祷告。那这是圣所，祭司可以进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留意一点，至圣所里面是没有金灯台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是没有金灯台的。什么意思？看得见吗？看不见哦，因为上帝就是那个光，他不需要灯光了，他不需要金灯台了，上帝就是那光，上帝荣耀之光在里面。当上帝在那边在的时候，不需要再有金灯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到这边。那在马太福音，在讲到圣所跟至圣所的帘子的时候，那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帐幕的帘子从上而下裂开了，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这么说的，当耶稣又大声喊叫说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就震动，磐石也崩裂。幔子裂为两半，这个圣殿是按照会幕的这个格局建造的，就是说圣殿是会幕的升级版，里面的元素是一样的类似的。那这边也有幔子，那圣殿很大，比会幕更大，这个幔子是非常厚也非常的重，无论地震怎么震，这个幔子是不可能裂成两半的。当圣殿讲到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是一个非常神的一个作为。他讲到说，上帝从前的密封的神圣性跟人隔开的，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受死打开了一条通道。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来，借着耶稣基督所开的这条通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他把幔子，上帝隐秘性的幔子打开了。那圣所的前面还有两个东西，红色的这个东西叫做燔祭坛，燔祭坛安在这一个帐幕的门前，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一进入这一个会幕，他必须先经过这个燔祭坛。燔祭是干什么的？献祭哈，对，要献这个牛，献这个羊，也有献一些动物，鸽子什么的。那动物献祭的时候是需要流血的，它代表一个救赎，代表上帝的一个的赦免。那么献祭基本的流程，有祭司在帮助他们。一个以色列人来到要献祭给上帝，他来到这个，先经过这一个燔祭坛，他带着牛，牵了头牛过来，他要按手在这个牛的身上，然后跟上帝说，牛或者羊的头上，上帝呀，我是有罪的，我真的很该死，求你赦免我，可是求你怜悯我，现在我把我的罪，本来该死的是我，我现在把我的罪归在这头牛的身上，这头羊的身上，我把这个祭物献给你。然后呢，他自己必须动手啊，把这个牛跟羊给杀了，这是以色列人要做的工作。这什么意思？当献祭伊斯兰是跟他讲，借着这个祭物罪归在这个羊跟牛的头身上的时候，上帝不再归罪于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借着这头羊这头牛买赎了过来，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和好。所以燔祭的意义是借着献祭把我们引向了基督，而真正的除罪的不是这头牛和这头羊，那是不等价的，他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生命。所以献祭必须不断的献祭，永远一直献祭，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很清楚的指到说，像这样基督一次的献祭就担当多人的罪， 他说律法过去的这一些献祭，以色列的献祭的，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部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些祭物是叫人想起罪来，因为人有罪，所以需要不断的献祭。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十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牛跟羊其实并不能真正的除罪，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除罪。所以整个燔祭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为我们牺牲。所以这边有一个进了这个圣殿之后，会幕之后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你必须先经过这个燔祭坛，然后接着这个圆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洗濯盆，洗濯盆里面加的是水，洗手，圣祭司也必须是这样子做的。那这里的洗手指的是一种叫做成圣。燔祭坛赦免我们的罪，洗濯盆要洁净我们，要洁净我们，罪被洗干净了，同时借着水使我们成圣，洗濯盆就变成一个至圣的地方，祭司用水来洗身，高他成圣。所以这边有个次序不能够颠倒，它的次序是说你必须先经过铜祭坛的献祭，然后经过这一个洗濯盆的洗涤，借着水跟圣道来洗净自己。新约里面讲到说，那要敬拜上帝的人经过这个地方必须先献祭，然后借着这个洗濯盆清洗成为圣洁。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么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个保罗就借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用这个会幕的敬拜的方式讲到这一个洗濯盆，洗濯盆就用水和圣道把我们洗干净了。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以色列的祭司的角度来看，他要来敬拜上帝，他会怎么做呢？一个罪人他站在门外，他必须先经过献祭，经过献祭之后呢，接着经过这个水的洁净，然后膏抹了之后呢，祭司他可以进入到 圣所里面来服侍上帝。那么他会添油祷告，然后更换这个橙色的饼等等，大祭司每年一次还能够进入到圣所里面来。那这是一个才能够真正的跟上帝面对面的那种服侍，而这一切是神跟人相遇的一种的方式，如果不透过这一个就没有办法到上帝的面前来。而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赎罪，完成了洁净，他又完成了他在圣所里面的服侍，以致把我们带到相位的地方。我们看接着往上，让我 PPT 往上，再下一个，下一页。那在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圣所当中的耶柜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圣所当中的三物件，桌子、金灯台、金坛，再往下一页，铜燔祭坛跟洗濯盆，这是五这几个五个大的几个大的物件的需要。那到底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哪里呢？接着往下有一张图，再往上一页，这一个图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个从这个纵向的角度来看，这是整个圣所里面的规划，从下往上，经过那个燔祭坛、洗濯盆、 进入圣所，圣所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东西，三个不同的物件，陈桌饼，那个金灯台，香堂，最后到那个耶柜，这是会幕的物件。那会幕的物件指向的多是耶稣基督。下一个 PPT， 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会幕。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整个会幕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会幕。那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对刚才那些物件每一个都有意义了。至圣所的耶柜是神的同在，代表的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圣所中的陈设饼指的是耶稣是生命的粮。在今天教会当中，我们用的是圣餐，那就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圣餐这种关系。金灯台，耶稣是世界的光，也包括指的耶稣基督所在的教会。金香堂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代求，他也为圣徒祈祷，圣徒也祈祷。那幔子跟帘子的代表了上帝的一个神圣性，他的一个裂开是透过耶稣基督完成的。下一个，燔祭坛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赦罪，洗濯盆代表的是一个成圣，借着水跟圣道，上帝洁净他的子民。这个是整个的这个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那就是真正的会幕。这个会幕里面，从燔祭坛开始，燔祭坛他为我们钉罪，然后这个往上一点点，就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洗濯盆，他的施洗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也需要经过施洗归入他。然后在这个圣所里面呢，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代求。最后在耶柜里面，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整个的结构就有点像那个十字架的一个结构，这是上帝透过这种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在耶稣基督如何去完成。如果你有圣经，你开始翻到圣经的最后的部分，讲到说荣耀的银彩，三十四节之后呢，荣耀的银彩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在摩西完工之后，三十四节说，当时的银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帐幕。那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跟整个会幕的关系，如果从敬拜的角度来看，整个会幕建造完成了，祭司也各就其职了，那接着就是要献祭。以色列人要来进入到圣殿里面去朝拜神，去敬拜上帝。那如果从会幕的角度来看，如何去敬拜上帝呢？帮我看下一个 PPT。这个是个十字架的一个结构，那个整个的会幕它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接着下一张。那整个的敬拜的来看，从救赎的角度来讲，会幕是为了罪人所设计的。一个有罪的人如何靠近上帝呢？他需要借着这些方式，铜祭坛，借着燔祭坛、洗濯盆、圣所、至圣所来靠近上帝。而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又俯救自己来拯救我们。会幕也是为上帝设计的，上帝自己设计的，让人能够来亲近他。帮我换下一个 PPT。如果从整个敬拜的角度来看，会幕式的敬拜，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你们敬拜小组的，你们好好留意了。会幕式的敬拜是什么呢？你要敬拜上帝的第一件事情，你要透过燔祭坛赦罪。 耶稣基督的保险的洁净才有能够完成敬拜。敬拜的第一步是赦罪，耶稣基督的保险洗净我们，我们才能够朝见神。第二个，洗濯盆要代表洁净成圣，借着水圣灵真道使我们成圣，你要被洁净。然后橙色饼讲到耶稣是我们的粮食，他每日给我们的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敬拜的部分，金灯台要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光，他照亮我们的内心。然后金香堂讲到祷告，圣徒的祷告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主祷文也就成为这一部分敬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然后最后才进入这个耶柜，耶柜是进入到跟上帝的同在，神的话语的本身。那神话语的本身借着耶稣基督去完成哦。那在过去耶柜里面的石板是刻在两块，神的话语是刻在这个石板上面的，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说现在我用我的宝血跟你们立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跟我们解释说，原来这个新约不再是刻在石板上的，是刻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神的话语会烙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能够认出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会幕式的一个的敬拜的方式，圣公会的一个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守则是公导书。那公导书 我们有机会在新加坡参加过圣公会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整个的敬拜的结构里面，他们有一个部分叫认罪文跟赦罪文。认罪文的赦罪文，他们是从敬拜的一开始就设计的，上帝啊，我们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得罪了人又得罪了你。然后呢，牧师就会宣告赦罪。那这个就是模仿的整个会幕的第一步同济堂开始设计的。人的敬拜要达到神的面前，达到圣洁的神面前，需要借着这些的步骤来完成。所以整个会幕表达了人要如何达到圣洁的神那里敬拜上帝，神又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启示自己来到世人中间。所以整个的会幕的过程是表明了整个敬拜是如何完成的，而只有敬拜是让我们在上帝里面获得真正的满足。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敬拜更多的敬拜的一些原则呢？有，帮我看下一个。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至少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谈到整个敬拜的原则的。一般你讲到敬拜的原则，大家都会提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是不是？撒玛利亚妇人问他说：“我们怎么敬拜上帝啊？”耶稣说：“真正拜上帝的，不是像你们的祖宗在基利心山拜，也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撒玛在耶路撒冷敬拜，真正敬拜上帝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指的是灵和真理来敬拜。”不过，单单讲这个部分是不足够的，因为整本圣经在启示整个敬拜的原则里面至少有三个部分，当然还有更多，但这三个部分是必须的。第一个部分是旧约当中有会幕，就是刚才讲的会幕的这个方式，包括后来会幕的扩展版，就是圣殿，它的一个敬拜的雏形是怎样子的。那这个雏形对我们今天敬拜上帝还是适用的。第二个，这个适用不是按照他原来的意思，是按照他的经历，按照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这个雏形啊。第二个是遵照耶稣基督的视角来敬拜。如果我们留意约翰福音讲的那一段话，按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要按照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那也就是说，耶稣定立了这一个敬拜的标准，新的标准。耶稣定立了这个标准，因此，耶稣基督按照耶稣基督的视角来敬拜就很重要。它代表了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实他必须按照耶稣基督的指示，耶稣基督提供了整个新约的敬拜的标准。第二个方面，又借着耶稣基督的引导，他就是那个会幕，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敬拜。而敬拜的一部分，他是那个方法，他是那个道路，同时耶稣基督又是被敬拜的本身。这个 很复杂啊，就像保罗所说的 through him, for him, by him, 这是很多的，这同时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的。耶稣基督同时是敬拜的方式，敬拜的这个道路，他同时又是被敬拜者。第三个才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指的是灵和真理来敬拜他。那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也敬拜也是整个出埃及记最后的一个高潮。基督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被拯救，被拯救之后呢，进入到一个敬拜的层面。救赎不单单是为了救赎，救赎的目的就最后是要进入到敬拜里面去。 John Piper 那个牧师他讲了一些非常好的话，他说上帝会获得最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荣耀，当我们在他里面获得最大的满足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在他里面获得最大的满足呢？敬拜上帝。过年呢，你们家会做很多好吃的啊，那我妈妈做的那个糕点是最好吃的。哇，回到家里，一回到家乡说，妈妈你做的糕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糕点，我从来去过那么多国家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这个妈妈听了怎样？高兴啊，最高兴，因为没有人吃比他更带给我更大的满足，所以妈妈就获得最大的荣耀。上帝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在上帝敬拜他获得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上帝获得最大的荣耀。敬拜上帝是教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John Piper 也有说过，他说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哪里没有敬拜的地方，哪里就要有宣教。就是这是用在这个你们那个宣教面面观里面，这个 John Piper 的计划已经被引成一个名言了，我再重复一遍，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宣教哪里没有敬拜，哪里 就需要有宣教。这已经是变成宣教学的一个重要的话语。那最后经文讲到了最后，当三十四节跟我们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意思说当开始敬拜完成了，会幕建起来开始敬拜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然后三十八节说，日间耶和华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敬拜当中跟以色列人同在，上帝的引导就显明了他的同在。当云彩遮盖会幕，上帝的荣耀充满整个帐幕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崇敬，他们那种满足的敬拜的情感，瞻仰上帝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种满足。上帝，他们也看见上帝亲自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行。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构是以上帝的荣耀、大能的辉煌的显现作为结束的。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的第一章，以色列人是悲悲苦苦的，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打工，他们被苦待。出埃及记的四十章最后的结束是以上帝跟他们同在，上帝如何去引导他作为整本书的结束，就好像整个世界的结束一样。因为耶和华的荣光临到人间，敬拜，基督徒的敬拜，今天的敬拜，正是启示录所描述的天上宝座前的敬拜的影子。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说，四活物有六个翅膀，
遍体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的永在者。第五章又说：我又看见并听见宝物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城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指的是敬拜，同时敬拜上帝，也敬拜那被杀的羔羊。会幕的整个的设计，我们刚才说过了，它不单单是为了救赎，为罪人设计的，同时也是为了敬拜，让人跟上帝相遇。而救赎跟敬拜的关系，把福音给展示了出来。最后一句话，整个的敬拜的目的是归荣耀给上帝。这句话是又是张派伯说的。这句话讲的是说，福音不只是一种方式把人带到天堂那边去，福音其实是一种方式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敬拜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会幕一样，会幕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而这一种方式是让人能够胜过各种各样的障碍，在上帝里面获得永远的永恒的喜乐，持续的喜乐。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超过了，如果我们不是想要上帝超过其他的东西的话，我们就没有被福音更新和改变。意思是说，只有上帝才是那至终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的东西的核心的部分。因为只有在敬拜当中，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去荣耀上帝。而福音把这个关系给描述了出来。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子，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你看不见上帝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同在，他们大大的赞美神。我们去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你觉得你的会幕，以色列人是如何敬拜你，隐藏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启示，宝贵的奥秘，但是这些奥秘在基督里面都向我们一一的展现。因为借着会幕，以色列人跟你相遇，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与你相遇。主啊，你也拯救我们，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一个敬拜者。而这种敬拜者，在敬拜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我们身上能够获得这最大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了解，也能够成为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牧师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起立唱。